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我们还在思考就是教会论，特别是谈到教会的治理、教会的职分。那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跟大家特别谈到就是长老这个职分啊，长老这个称呼本身也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称呼，就是像牧师的，还有我们在一些高派教会所用的那个称呼叫做监督或者是主教。那么他们其实基本上在他的这个用法当中里面是同义字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说，在新约里面大部分的用法都是讲到长老或者是长老们或者是监督。那么在新约里面只有一次提到牧师是一个职分啊，在以弗所书的那个经文当中。那么除了那个例子之外，看到说其实啊，牧师在新约里面他的名词本身是没有出现在新约当中啊，名词。那么啊，但是那个动词，那个所谓的啊牧养的那个动作是有列在新约的篇幅当中，像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20章这边的第28节啊，新约使徒行传20章啊这边的第28节，这边提到的是那个动词啊，名词的话啊，这个字牧师从来没有出现在新约的篇幅当中。那么20章的28节就这样说，提到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的。那这里再次提到那个监督，也就是长老，或者是有人把它分成主教或者牧师哈。那这也明显的提到说，这个监督也为全群谨慎，还有牧养神的教会哈。所以这里上的牧养这个动作，也就是如同牧师要做的这个动作哈，也就是长老需要做的，要牧养神的群羊，牧养神的教会，教会哈。那么所以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明显的例子哈。那么这里看到就是保罗直接的要求教会的监督、教会的长老要牧养神的教会，教会。那么所以监督跟长老的职责就是要牧养神的教会。那除了这里的经文之外，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节哈。彼得前书，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节，五章的二节就这样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哈。在这里，彼得再次提到说，长老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但这样子，也提到说要怎么牧养呢？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么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牧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生命的榜样，可以说在彼得的了解之下，也是一种牧养的一种的方式。那同样的，彼得也在这边的第四节特别提到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那提到牧羊，还有牧羊人，那么有提到这个群羊，那当然这里提到是牧长显现的时候。那这里所说的提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那个大牧长，就是主耶稣基督哈。那么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本身提到这个牧养牧师的这个职责、这个职分哈。那除了这个牧师，除了这个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长老，同时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也提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监督哈。 那监督的用法本身也看到说也出现在新约的这个部分哈，特别是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这边的第十七节哈。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长老就是监督的意思哈。那我跟大家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这边的第二十八节哈。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八节。那么二十章的二十八节，神的话语这样说：二十八节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哈，刚才我们稍早有提到啊，这个经文，圣灵要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牧养神的教会哈。所以监督要做牧养的动作。那么再看这边的啊，前面所提到的二十章的十七节，那么十七节这里又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前面讲到长老，后面又提到这个监督，提到牧养，所以可见啊、牧师、监督跟长老是交换的，被引用在新约的这个当中。那么还有别的经文的例子，像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再次提到说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那么也有所谓的监督，还有这个所谓的长老，那么这个也是例子。那么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包括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十七节啊，也这样的看到说是交换的被使用，监督就等于是长老，也就等于是这个啊牧师哈，他们都是交换的被使用。所以监督跟长老，他们是在新约里面，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的意思哈。那么我们就来看提多书这边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提多书一章这边的第五节。那么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有读到说，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多办整齐的，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再提到各城设立长老。那再看这边的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啊，这里提到说监督，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所以在这经文里面短短几节里面，监督跟长老是交换的被使用哈。所以啊，让大家理解一下在新约里面的这些的不同的职分。那么我们从刚才所这个浏览的经文当中里面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新约里面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监督哈，那长老也就是牧养神群养的，所以可以了解为牧师哈。所以监督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长老，在这里看到说是在新约的这个教会当中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交换的使用。那么但是在这个早教会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引用，特别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查这个教会历史，从第二世纪开始哈，大部分比较多用的是监督或者是主教哈。那么一般是单一的一个主教一个监督哈，那个他们是有权柄来治理好几个教会哈。那这个看到说是教会历史的一个模式。谈了那么多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些职分之外，我们也必须要进一步的来理解长老的工作，长老的功能。那么不只是要了解他们的这个职分，那么同时也了解到他们的这个功能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整理新约的这个经文的教导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长老们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治理教会， 一个是教导的这个职分啊，教导的这个责任。那么关于这个治理教会的话，这里很明显的，像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七节所说的，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所以很明显的，长老要管理教会哈，教会哈啊。当然，今天我们谈到管理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啊，我们啊，在我们的这个啊一般的企业当中里面有这个管理的啊管理的这个啊责任哈。那当然，这个啊，在这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啊，看到有出现这个管理的学院啊，管理学啊，那么啊，就看到说有这个所谓的啊，不是新约的管理的概念啊，进到教会来哈。那么，所以教会当中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个啊，二十世纪的这个管理学的影响，特别在这些的啊管理学院。啊，或一些管理课本里面所提到的管理啊，那现在在很多教会当中里面，我也了解到说，其实啊，有很多的长老或者是牧师，他们往往的用的是这个世俗的这个管理的方式来治理教会啊。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新约的经文当中里面来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今天的这个管理的模式来理解新约的这个。教会哈，那么我们还是要把它倒过来哈，不是用今天的方式来理解，今天的管理模式来理解新约的这个管理的概念，乃是要用新约教会的管理的模式来理解今天教会要怎么被管理。那除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之外，还有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四节，看这边的第五节哈。那这边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再次提到这个监督的职分，他提到什么呢？第三节说，不因酒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里提到说，长老要懂得管理自己的家。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长老不会管理家的话，他怎么何况可以管理教会啊？那个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如果家都管理不好，怎么有可能管理教会，管理教会啊？所以不管是管理教会管理家，在神的教导里面都是重要的，连家都要管理管理哈，这是新约的这个教导哈。那么我们比较少听到就是在教会当中里面有教导要怎么管理这个家。我看很多的教导本身都是围绕着就是譬如说这个儿女的教导啦，这个婚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啦。这里很多的这个课程都是围绕这些，比较少提到说，一位爸爸要怎么管理他的家。那么在这边的经文之外，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也有这样的教导。彼得前书五章这边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稍早也跟大家提到彼得前书五章这边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再一次。这里提到的这个管理的重要性。那么例如这边的五章的第二节提到说，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要照管神的群羊。这个经文本身就很快的提到说如何照管啊。那这里就提到三对照管群羊的方式。那每一对有什么呢？有这个正面的部分跟负面的部分。那第一对提到说，不是出于勉强，那这个是这个是负面的哈，乃是出于甘心，这个是正面的，这是积极的哈。那么牧养管理这个神的群羊，不是勉强的，不是强迫性的不是被选立那么就不得不这个牧养，那乃是什么呢？甘心的。那这里留下一个很明显的彼得对这些管理群羊的这些 长老们他说是甘心啊。那么甘心的服侍就是所谓的来自于心的服侍，来自于心的服侍是一个全人的服侍。服侍啊，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心代表整个人，整这个人啊，所以整个人要投在这个服侍的这个当中。那这里提到第二对，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哈。那么提到说，其实这些长老们在管理的时候，不是为了贪钱，为了财物。当然，在历史当中里面有很多例子有过去有人抓的教会的权柄，那么抓的这个长老的权柄的职分是为了贪财或者贪那个地位啊，地位。这个太有太多圣经的太多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例子。那么乃是要乐意的来照管群羊啊。那么所以因此长老们在服侍这些群羊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看到说管理学里面应当要多了解什么叫做喜乐快乐的管理模式这就留下这样的一个教导。第三对就是什么呢？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这个当然就是负面的，做榜样这个是正面的。所以管理学里面看到说，其实不是这种独裁式的管理，辖制掌控哈。那么无条件的这个什么要求群羊来顺服这些长老们，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那圣经上教导是什么呢？要做群羊的榜样意思就是说，这些长老们他们生命是榜样，是榜样，如同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基督耶稣留下榜样，甚至于长老，甚至于这边所说的长老应当有这样榜样，也包括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的那种生命的榜样哈。所以这里提到三对牧养群羊的这个或者照管群羊的方式非常清楚啊，清楚。那么这里提到就是很明显的新约上的这个经文的教导。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希伯来书的十三章这边的第七节哈。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七节的这个经文啊，十三章第七节。那么第十三章的第七节，我们读到这个作者提到早期教会的管理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十三章的第七节就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在此很明显的，这个经文本身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一致的。虽然这里那个长老这个名称这个职分没有提到，但很明显的这里看到说是那些领导教会的管理教会的这些的治理者。那么这里提到说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很明显的他们是教会的治理者。那这里提到说怎么管理的，怎么照管这些群羊的，你们要想念他们，这里提到说要纪念这些在你们当中里面管理你们的，可见这个管理者跟这个羊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导致于如果这个管理者离开的时候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于这些的被管理者本身会想念这个管理者本身。那么同时看到说，不但要想念他们，同时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再提到说，其实这些领导者这些治理者是有信心的，不是野心乃是信心。现在太多的管理者是充满了野心而不是信心啊。那么看到说很多时候把信心跟野心混乱的，把信心当作野心，把野心当作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管理者一天到晚都看到异象，说要怎么管理这个群羊，怎么带领的群羊啊。我很怕很多时候不是留下信心的榜样，乃是留下野心。那么这里提到说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那么看到说这些管理者他们的做人处事， 他们看到说他们做人处事所带来的结局效果是什么啊？那么看到说现在有很多的长老包括这个牧师们啊，他们在管理的时候不太注意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结局效果是什么，是带来的结局。那么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服侍的神，如果我们是治理者，是长老，是监督的话，我们做人处事所带来的生命的影响，生命的结局啊，应当是值得效法的。所以这里啊，在作者的里面，这个特别是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到，就是管理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好几段经文本身提到说，就是一位长老应当会做管理的这个动作。除了管理之外，长老们还需要做什么呢？还需要做教导，教导这个是另外一个长老监督的这个责任啊。那非常可惜，今天我看到很多教会的长老不太教导不太教导。那么他们可能忘记了他们教导的这个责任啊。有很多长老们，他们喜欢管理，但是不善于教导。那么甚至很多的长老被选立出来，对神的话语本身不清不楚，不清不楚，没有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面前这个下功夫哈，那么可以教导弟兄姐妹哈，所以很多的长老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教导的权柄，所以他因此不太有办法好好的牧养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群羊。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十一节就提到这个长老们应当要会教导。以弗所书这边的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一节，这里又提到我们稍早所提到的那个五宠服侍，提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提到牧师、教师，牧师可以教导，教导牧师应当也是教师哈。那么可见教会里面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羊没有好好的被教导，他们很容易这个走偏哈，没有一个正确的神话语的教导我们看到说他的胃口本身是别的来满足他的胃口，不是神的话语来满足他胃口。甚至于如果这些羊没有好好的被教导，他没有神话语的教导的时候，他对神话语本身也没有胃口他可能喜欢做别的事情喜欢参加各种教的活动，但是偏偏在神话语的这个胃口上就是缺少胃口缺少这个兴趣来在神话语上更多的下功夫提到说缺少兴趣，这个讲的有点太简单吧其实不只缺少兴趣，他对神的话语没有这个心想要更多的理解，因为可能那个教导者本身没有好好的留下这个教导的这个榜样跟这个模式。那么除了这个经文之外，我们还需要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二节，我们稍早也跟大家提到，我再次要强调那个教导的这个职责，教导的这个责任。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很明显的监督长老应该善于教导，意思就是说他有教导的恩赐，他善于教导，那他也喜欢教导，喜欢教导，他也看到他教导的这个责任。好，这里是保罗跟提摩太所提到的。那还有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提到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到说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所以一个传道，一个长老应该会教导。这里特别提到保罗提到传道教导人的，所以他是个教导人 OK 所以长老们应当是一个教导人那特别提到说管理教会的人就是要是一个教导人 啊，所以他这个经文里面在一节里面就谈到长老的两个重要的责任，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教导。教导那特别提到说这些管理教会的长老不但会教导，同时这篇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提醒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么所以因此这边所说的应该是这些领导教会治理教会的长老们应该配的加倍的敬奉。那么非常可惜，在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治理教会的长老牧师们不太给他们加倍的敬奉。那么甚至觉得说一个牧师一个长老应当受苦，当然我们知道受苦本身是自愿的，不是我们加给他的。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要给这些治理教会的加倍的敬奉。好，这个是提到长老们他们是劳苦的，他们是有传道的这个责任，有教导的这个责任。再看另外一处经文来理解这个，就是提多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七节，提多书一章第七节再次提到那个教导的这个责任，监督及事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看这边的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的。所以看到说监督应当坚守所教导这个神的真实的教理，甚至他可以教得非常清楚，导致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里跟大家理解两大长老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一个是治理教会，一个是教导的这个责任。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明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笑。